大家好，我是花花老师。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三集，我们要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感觉统合。感觉统合在家长的脑海里，应该就是你常常在治疗室外面，然后从外面探头进去，看到哦，里面怎么那么多感觉好像很好玩的设备，或者是你经过可能有些幼儿的什么潜能开发中心啊、体操啊，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强调哦，感觉统合。其实台湾明文规定啦，能说借由感觉统合来写有疗效的，只有职能治疗可以使用而已。所以其他如果说他借由感觉统合来告诉你说，哦，我们用感觉统合活动来让你的小孩更有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强调一些疗效的话，那其实是非法的。好，那感觉统合到底要说来是什么？吼，其实感觉统合它是一个身体啊、大脑啊低阶处理的一个系统，它是低层次的神经系统。也就是呢，你的身体啊在接受各种感觉输入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在想。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你躺在草地上啊，或者是你躺在棉被啊，或者是你在柏油路上面滚啊，你的大脑根本没有在思考，它只有不断的接受这些感觉，然后呢，它会进行一些整理之后，再做出一些行为，所以感觉统合它是一个你不用经过思考，它就一直不断在处理的东西。那为什么外面的人说可以开放我小孩的潜能啊，什么之类的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我们虽然没办法直接改变这个孩子的认知或者是一些复杂的动作功能，但是呢，其实我们是透过比较低阶层的这个神经系统，我们丢给他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感觉餐。我们去喂我们的大脑吃一些感觉，然后让它在一个合适的阈值里面，然后你就会做出一些比较适当的行为，哦，甚至你可以你让你的我们说的专心程度在一个适当的区域之后，你就会更能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呢，我们会给大脑一些必要的营养素，叫做感觉刺激，但是呢，我们不会给过多。你知道一个人吃太多东西会想吐。就像你在荡秋千上面，你不会想要在荡秋千上面1个小时都不能下来，那个叫做过多了。所以治疗师会透过观察这个孩子，他吃完感觉餐，他经过感觉餐之后，他给我们他出来的那个能力，然后我们再决定说，哦，我们要不要继续给，还是呢，我们要换不同类型了。所以过多的感觉刺激其实是对大脑有害的。然后要讲一下，其实在对岸呢、啊，也还蛮多。就对岸现在很疯，感觉统合这个东西啦。那对岸有很多，就其实是没有经过训练出来的啊。他们可能就是会按表操课，就是好，那荡秋千荡个50次，然后再去坐滑车坐个50趟，好，这样就感觉统合结束了。可是其实经过我刚刚讲的感觉统合，重点到底在哪里？在于治疗师去观察这个孩子。他在接收感觉刺激后出来的反应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是的话，代表我这个量跟我这个类型给对了。好，那这个孩子他的行为是在感觉阈值在正常了之后呢，我再给他一些高阶层认知要思考的活动了。例如哦，这个孩子他可能很嗨很躁，然后呢，我让他给他一些升压觉，让他比较 calm down 一点，让他比较冷静一点之后，好，那我就开始要给这个孩子他这个年龄他发展要跟上的认知活动了，而不是我整堂课都在做升压，而不是我整堂课都在做滑车，大家懂我意思哈？好，所以这个还蛮有趣的啊，其实会看到蛮多强调感觉统合的，就真的一直在做感觉统合，但是感觉统合是为了要让我们做进一步使用这些感觉资讯去组织我们有用的行为能力嘛，然后去做出学习。所以这个坊间有一些就是或者是对岸有一些那个东西，就是大家可以放心里哈，然后自己去做一些自我判断。好，那感觉统合其实又分为很，我们身体其实分为很多感觉嘛。那我现在就一一来讲。例如，大家比较知道的像是视觉嘛，眼睛看到的东西；听觉，我听到的东西；嗅觉、味觉、触觉。 另外两个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叫做前庭觉以及本体觉。好，前庭觉我就来简单讲一下，它其实是我们维持平衡的感觉，它可以侦测我们头转动的幅度跟强度。所以如果有些人他就是很容易晕车，有没有？就是像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前庭觉就超敏感的，我坐前座从高雄开到垦丁我都会吐，代表我在小的时候我那个前庭觉是很敏感，我还不太适应那个这么强度这么大的就是头转动的幅度跟强度。好，所以呢我越长越大之后啊，我越来越能接受，但我现在啦我还是不能坐游览车的后座，我一定要坐前座，因为我还是会想吐。所以可能就容易晕车晕船啊，或者晕飞机的人 啊就是前庭觉比较敏感啊。好，然后这个呢它也跟我们有一些就是眼球动作啊、空间知觉啊、方向感、警醒度、专注力、哦、是有关的。所以这个控制前庭觉的机关啊，我们说它机关好了，在内耳，那它也会感受一些地心引力的变化。所以有些孩子其实你让他突然就是脚离地啊飞高高啊也就惊欸，就会吓到，有没有？那其实是前庭觉有一点敏感。那当他体验过这次感觉之后，他体验过这次感觉在他的大脑里面感觉统合之后，他下次他大概心里准备知道说，哦，这个感觉是什么，我有接触过，我有经历过，我下次再经历一次我就大概心里有底了，那我就不会这么怕，我就不会那么害怕。可是如果每一次都这么害怕，例如就是每一次都是你稍微转一下就吐啊，或者转一下他就是叽叽叫啊大尖叫，那我们就会担心他是前庭觉过于敏感 的部分。好，再来本体觉。本体觉呢它其实就是你的关节感觉、身体动作、身体位置的知觉，它其实是我们可以知道自己身体姿势的察觉，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身体部位的方向感。简单来说就是我不用依赖视觉我就可以 完成动作。像是我骑脚踏车，我手握在把手上面，我其实眼睛没办法一直看着我的手吧，但是我的手就是知道我现在是握在把手上面，我眼睛可以看前方。好，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我们可以有效的运用肢体来达成我们的任务。然后所以本体觉比较不好的小孩，你就会觉得他怎么好像笨手笨脚的，然后要跨越门槛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拿捏不太到自己大概脚要就是拉多高才跨越的过去，他有点没办法去侦测那个自己手要拉多长，手要伸多长才可以拿到东西呀、然后或者是常常容易就是撞东撞西呀、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可能会就是经由观察然后去判断一下，诶，他是不是本体觉的部分比较不敏感啊，然后比较不太知道自己的身体动作到底怎么去身体动作怎么去执行这样子。好，触觉呢，触觉就是我们人的第一个语言，其实它是胎儿时期第一个具有功能的系统嘛。然后这也是我们去探索外在环境危险跟安全的辨别。哎呦，这摸起来刺刺的，哦，这可能这个尖尖的我要小心一点。好，那这个摸起来柔柔的毛毛的很舒服的，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是比较安全的。那像是妈妈警报我啊，我也会觉得比较安心。所以其实触觉啊也是我们在习得所有经验前它是一个最古老而且最原始的表达管道。好，那它也是我很爱用，因为我在语言治疗我其实很爱用触觉来教孩子很多形容词，像是冷冷的、热热的，然后刺刺的、痛痛的、痒痒的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呢，因为中文是一字音节嘛，中文就是例如触觉就是两个字两个声音，那我在带孩子认识很多东西的时候呢，例如苹果好了，苹果是两个字，我就会在跟他讲苹果的时候呢，我会拍他两下，跟着我的声音拍，会给他一些触觉的提示。好，所以很多声音很多语言啊其实也可以靠触觉来慢慢去建立他们一些经验。然后触觉有一个很好用的啊，是当这个孩子啊太嗨吼，或者是太害怕，我其实会从他们的肢体的远端慢慢给他们一些声压的感觉，到可以抱紧他们，然后让他们比较有安全感之后，好，我们再来上课。 这个触觉也是就是家长们可以好好使用的一个感觉统合的好方法。好，那我再多讲一下，就是感觉统合啊，我们要怎么来让我的孩子去做一些语言学习吼。诶，前面老师你刚刚不是说到感觉统合是很低阶的嘛，就是比较低阶神经在处理的，要怎么去跟那种比较高阶神经做语言学习哈？这边我就举一个例子啦，我之前讲座我讲过，然后就是家长反应其实蛮好的，然后其实每个人想到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好，例如我现在讲出一个形容词叫做粗粗的。好，那粗粗的在你脑海中第一个跑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就有些家长跟我说，就是手摸树皮啊，粗粗的啊。好，然后就是摸，大家第一个想到都是手摸，手去摸到什么东西是粗粗的。好，然后呢，我就有一个表格出来，你就说好，手摸树皮是粗粗的，对不对？你可以带你的孩子去摸树皮，告诉他哦，粗粗的哦。那你嘴巴长呢？嘴巴里面的感觉有没有粗粗的感觉？哦，大家就开始想，哎呦哎，好像刷刷啊，然后吃什么绿豆沙什么什么，就是沙沙粗粗的感觉。我说对啊，那嘴巴长花生颗粒巧克力有没有粗粗的感觉？哎，也有哎，所以这个粗粗的在这里又变成另外一个地方了。然后再来脚踩呢，脚踩什么地方粗粗的？啊、哦，沙地柏油路，巴拉巴拉就出来了。好，那身体躺呢？啊，身体躺在十字路上，哦，粗粗的。所以粗粗的对于每个人来说，你脑袋第一个浮出来的那个场景，你有没有发现是你生活中你曾经摸过的，或者是你踩过，你尝过，你用身体去感觉到的？所以这就是感觉统合可以去支持我们孩子去做语言学习的一个部分。所以我都会跟家长说，对，你在让你的孩子去进行疗愈的时候啊，其实不要忘了，一到五如果都排疗愈的话，六日啊是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公园逛逛的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不管是公园啊、草地啊、海滩。然后其实像台北市啊，台北跟新北啊，其他县市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就像台北啊，有一些示范公园，然后我就觉得那些很棒，因为那个公园里面虽然人很多，可是公园里面有太多可以进行感觉统合，让你的孩子去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去感觉的一个很好的设施。像是内湖有个大港前公园，它里面就有很多我觉得很棒的设施，它像它有用那个有点类似草皮铺的那个圆筒，小朋友就可以钻在里面，或是摸在上面啊，你就可以跟他讲哦，你现在这个是毛毛的、哦、那钻进去、哦、钻进去头要低低，那是不是就会用到身体的本体觉，我头要低多低才能钻进去。好，所以其实公园是一个很好学习感觉统合的一个场所，除了治疗室啦，然后也是很好你可以带给你的孩子去学习语言的一个地方。然后玩具的话啦，玩具感觉统合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什么叫动力沙。动力沙就是可以在室内玩的沙子，它是塑胶微粒做成的，然后它可以因为你压紧它就变成各种形状，然后它的触感其实是还蛮舒服的，我自己在摸的时候我觉得还蛮舒服的。然后我跟就是朋友的侄女玩啊，可能玩了一整天，然后其实小孩在这上面的那个专注力可以还蛮高的，你可以用它做成不同形状，例如我们用它叠高高啊，我们用它就是做成不同形状的物品，然后在揉捏这个动力沙的过程中呢，它就是一直不断带给你的孩子触觉的感受。好，硬硬的紧紧的，你看你压紧了它就变很扎实，你搓一搓它哦，搓这个动作它就变松松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又可以再带动词在这个里面。再来第二种是那种块状的蜡笔，然后我会建议块状蜡笔啊，因为小朋友比较小，可能两三岁他还不会握笔，他可以整只手去 hold 住那个块状蜡笔，然后不断的用涂鸦的方式去画，因为蜡笔在画过去的时候会有咔咯咔咯咔咯咔咯咔咯的感受，那这样就是又给他一个触觉刺激，然后让他抓握东西抓握的更紧，然后去执行他就是例如肩部啊肘部啊的操作。好，那今天呢、啊、就是其实是希望就是可以用我 我们这个节目呢，让大家知道一些到底感觉统合是什么神奇的治疗方法。其实它不神奇，它就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地方，然后你进行各个活动都会运用到感觉统合。那额外再介绍一下感觉统合可以怎么去运用在语言学习的部分。好，最后再讲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其实会希望利用适当的感觉刺激，然后提供适量的感觉餐，去观察我们的孩子这样的量这样的类型对不对，然后我们再让孩子他去透过身体各种感觉输入学习语言。身体其实一直在帮助大脑怎么去记忆语言，那我们也可以利用适当的感觉刺激，让我们的孩子他的感觉的警醒度可以维持在适当的区域，去提高他的专注力，加强他学习的效果。这就是我们希望感觉统合可以帮助我孩子的地方。那今天的内容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留言在花花老师的那个 YouTube 的频道里面。那 YouTube 频道呢，叫做 Anita STNOT。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留言在下面啊，就是有看到我就会回。好，然后下一集呢，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语言治疗里面的哈，什么是沟通辅具。沟通辅具是我还蛮喜欢的一块，那我希望介绍一下什么是沟通辅具，那怎么申请沟通辅具，那我们就在下一次跟大家介绍。好，那今天就这样咯，拜拜。